生
啊，从他在德国的经验啊，讲到一直讲到我们中国当前的问题，真的是从活生生的这个人生啊，现实的处境来讲这样一个他对这个基督教文化节大题目“信仰与自由”的理解啊，我也很感动，很感谢他。我很感到很惭愧，因为我得到这个题目呢，这个基督教文化节的负责人五位文牧师邢福珍教授让我很大的自由，也没有对我提很明确的要求啊，要怎么讲啊，怎么写啊。我呢就从自己的职业的习惯，那个做教师啊，做教授啊，做这个研究啊，好像看到这么个大题目，我就比较按照我的习惯了，进行一个系统一点的思考啊，所以写出一篇文章呢很理论性，我自己觉得就是我个人的理解了，比较全面的理解，我自己全面的理解，所以呢这么念起来呢就是很枯燥，很没有味道，大家可能让大家打瞌睡，没有关系啦，如果你们要打瞌睡呢就打瞌睡吧啊，但是呢这个可能陈翔先生的话呢让你们不能打瞌睡的啊，我是可能是让你们打瞌睡的，我希望不要这样啊，我是因为我自己呢也有一个对信仰的理解啊，然后加上对基督教的理解，所以呢这真的是一个信仰与自由，这题目太大了，我呢就想要从理论上呢把我的一点思考啊也理解给大家分享啊。那么基督教文化节讲这个信仰当然是基督教信仰，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对三位一体上帝的信仰，第一个概念信仰，第二个概念就是自由啊，关于自由呢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国的啊，西方的啊，还有世界上其他的古老的传统啊，特别是西方的传统，我们必须讲，特别是西方的传统，他对这个自由有很多很多的说法，很多很多的理论啊。那么我自己呢也做过一点思考，一点讨论啊。我写一本书叫《百川归海》，那个呢是一个宗教哲学方面的书，里边有很大部分呢在讲人性的问题啊。人性呢，我就把它归结为一种三位一体的东西。我在里边讲人性，什么是人性啊？就人同动物不一样的地方，人同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呢，第一条就是有自由啊。那么他还加上人有心智，就是说有这个良心啊，有智慧啊，还有创造性，所以我把心智创造性连在一起，我就说人的人性，动物所没有，人所特有的性质人的本质就是自由、心智三和创造性这三位一体的东西。那么现在我来谈这个信仰和自由的关系呢，考虑得很匆忙啊，所以呢我同大家分享就是一个分享我的思路，我把它说出来呢就是一个整理我自己的思路，让它变得更清楚的过程，所以呢我想可以帮助我自己思考，也可以帮助大家同我一起来进一步思考啊。这个自由因为它是人的本质，按我的想法，所以呢这个话题是激动人心的，经久不衰的。还有一个话题也是经久不衰的，激动人心的，那就是关于爱情啊。将我们看文读小说啊，读诗歌啊，不管中国的外国的啊，那么爱情都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但是呢爱这个话题虽然是激动人心经久不衰，它的确需要我们去冷静的理性的思考啊，里边有很多混乱啊，需要澄清很多问题。我们看到爱带来很多的快乐的感觉， 同时也带来很多悲惨的事情，带来很多悲剧。所以呢，我自己也曾经对爱的问题做过点思考，啊，也写过文章。同样的，激动人心、经久不衰的自由这个话题，也是需要做一些澄清，有很多混乱，啊，特别是在我们新的一代、年轻的一代，啊，80后啊、90后啊，我想呢，一方面，比方说在香港可以享受很多的自由，但是也可能会对自由很多误会，啊，这个现象不光是香港这样，可能中国大陆，啊，美国、全世界，啊，西方都有同样的问题，就是说自由是需要把它做分辨，啊，做一些划分的。那么我觉得可以做三个层次的划分，啊，三种自由或者三个层次自由，每个层次自由同我们这个话题信仰关系是不一样的，啊，我先讲第一个层次的自由。第一个层次的自由就是我一开头就说的，是人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是作为人性的自由，啊，人性是什么？刚才我按我的理解，人性就是自由，再加上心智，再加上创造性。也可以说，人是什么？什么动物？人就是自由的动物，啊，那此话从何讲呢？这是一种哲学的角度看的自由。刚才我说了，我说这个层次的自由是说只有人才有，世界上任何别的东西包括别的动物都没有的东西，那才是人本质的东西。那么找这个东西，我们能找到的第一条就是自由，啊，什么是自由？在这个层次上，我给它下一个定义，就是在面临不同的可能性的时候，不由自然法则来决定，而是由这个行动者的 agent， 这个行动者的选择，啊，由他的意愿、由他的意志来抉择、来选择的能力，这就叫自由，啊，这个东西我们想想，真的是世间万物都没有，只有人才有。比如说动物，它是除了人以外最高级的自然界的东西，啊，上帝造物里边我们能够看到，从自然科学角度看，我们人是一种动物，啊，所以动物是万物里边最高级的。但是除了人以外，别的动物在正常的情况下，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如果它饿了，你给它食物，给他吃的东西他一定要吃，啊，如果他是在发情期，啊，处于发情期的当中，如果你叫他面对异性，那么他就会交配，这两件事情是必然的，啊，但是呢，因为他们这些行动是由自然法则决定的，对动物来说没有什么选择，要吃还是不吃，啊，要交配还是不交配，他不能选择。所以呢，他们是在这个意义上是没有自由的。我们一般的老百姓啊、普通人啊，想自由，怎么想？自由就是不服从规矩，不服从法则，啊，如果受法则所约束了，那就是不自由。所以我们知道动物是不自由的，因为它的行动全部受自然法则的支配。但是人就不一样，人饥饿的时候看见吃的东西可以不吃，啊，中国古话说不食嗟来之食，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啊，不吃，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吃，啊，像1989年，啊，北京的学生那绝食，啊，从古到今有很多为了达到自己的，这个，斗争的目标、正义的目标，那么在监狱里边绝食，所以人有绝食这个现象，啊， 就证明人正在违抗反对自然的法则，不受法则的约束，人是自由的。那么在面对异性的时候呢，人即使有发情的这种愿望啊，有发情的这样一种生理的现象，但是人可以不交配，因为按照自己的意愿啊，要顺从习俗啊，要遵守道德啊，啊，要尊重对方啊。由于不管是什么原因，他可以违反这个自然界啊，发情一定要交配，没有违反这个原则。所以人啊，尽管不能够破坏自然的法则啊，不吃饭还是要死的啊，不交配会没有后代的啊，这个自然法则不能破坏，但是人可以选择去违反它，去抗拒它啊，即使要死，要有死亡做代价，要没有后代为代价，人也可以选择这样去做啊，就是我们讲的绝食啊、守贞啊啊，这样一些现象。那么由这样分析呢，第一个层次自由呢，有很多当代年轻人的自由观就不单是比我们讲这个自由低了一个层次，而且按我的说法成了反自由观，反自由。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代很多年轻人，香港也有，中国大陆也有，美国也有，全世界都有，他们认为呢，所谓自由就是为所欲为，我要所欲所想做的事情我就可以做啊。那么他们讲的所欲，为所欲为，就所欲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常常是一些生理性的东西啊，比如对毒品的这个依赖啊，因为毒品可以给人一种美给人舒服的感觉啊，啊，还有乱性啊，可以用生理感觉方面满足啊，啊，这些东西全部是生物性的，就是生理性的，也就是说受自然法则支配的，换句话说是不自由的。所以有一些年轻的主张，我把它叫反自由，他是主张接受自然法则的约束啊，我肚子饿了就要吃，我发情了我就要性交啊。那么如果我们设想一个人口服饥饿的时候，他去抢劫别人的食品啊，他性饥渴的时候那就强奸异性，那么这就是我们说这就是暂时变成了动物，或者说他就在听从自然法则支配啊，放弃了自由，放弃了反抗自然法则的自由啊。所以我们说这时候是同自由的意思正好相反啊。那么同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关系呢？我是这样想这个问题啊。刚才说这种自由是人人生来都有的，天生如此的，是马丁路德这位神学家同他那个时代的另一位大学者伊拉斯莫啊争论啊，这方面我们的武牧师是专家啊，研究马丁路德、研究中基督教历史、神学史人都知道，马丁路德同伊拉斯莫有个争论啊。伊拉斯莫说人是自由的，马丁路德说人不是自由的。我现在讲这个层次的自由，就是伊拉斯莫所主张的自由啊，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啊。那么但是这个自由呢是不意识的、无意识的，生来就有的，天生如此的啊。那么这个从基督教的创世论啊，基督教的人论来分析，这个自由是上帝的赐予，是上帝给我们的，因为他是绝对的自由，所以我们有他的形象啊，他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人，所以我们就有一定意义的自由，就有意志自由啊，也就是说人人都可以用自由意志进行选择啊，特别在做道德行为的时候是要有不自，你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你想到还是没想到，其实你都是要选择的啊，要选择什么对什么不对啊，因为是经过你选择的，你是有自由的， 所以你做了坏事才要负责任，所以你做了好事才要得表扬。大家想想这个问题没有？如果你没有自由，你做坏事是被强迫的，那你可以不负责任啊。如果反过来，如果你做好事也是不自由的，是人家强迫你去做的，那就不能叫好事。所以道德这个东西，它的前提，它的基础就是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道德。大哲学家康德也做过论证，怎么讲呢？因为道德就叫好事坏事啊，就是一个事情做得对还是不对，是正当还是不正当。假如人没有自由，就没有任何事情是不正当的，也没有任何事情是正当的。大家想想，老虎要会吃人，我没有一个人说老虎不道德啊。哎，这个机器人会帮我们扫地，我们现在有些机器自动扫地机，我们不会说这个机器很有道德啊，因为他们老虎吃人和机器扫地都是不自由的，不是自己啊选择要去做。如果你一件事情可以做可以不做，你还去做一件好事，做一件好事情，你可以做也可以不做，但是你做了，这叫好事情。如果一件坏事情你可以做可以不做，你又做了，这才叫坏事情。所以善恶的前提就是有这个自由啊。那么我们说，所以这个自由它是人才有的，极其珍贵的啊。如果你没有，你就不成人的这样自由啊。这个我们会运用这个自由，我们不自觉地运用它，这里边很多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不自觉不想就在用它啊，运用我们的自由啊。那么在信仰呢，那么它同信仰有什么关系呢？我现在想讲我个人的一点想法。刚才我说我接到这个文化节的这个大题目，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得了一个小结论给大家来批评参考啊。信仰的状态下，什么叫信仰？就意识到自己有上帝的形象，或者从上帝得到了只有我们人才有的自由啊。万物都没有这个自由，只有我们人有自由，这个自由，因为万物都没有上帝形象，只有我们人有上帝形象。那么这个时候，你对自由的运用就从无意识变成了有意识啊。你就是要有意识的去啊，我不是动物，我不是猪狗，我不是牛马啊，我不是禽兽。因为上帝给我他的形象，我不是禽兽，所以我要运用我的自由去做出上帝喜悦的选择啊，符合道德的选择。比方说第一点讲，就是符合道德的选择啊。那么我这个运用就是有意识的，我就不要做禽兽一样的选择。因为禽兽的选择，其实话都不对哈，禽兽是没有选择的，像禽兽一样的行动，那就是没有自由，就是把上帝给你自由丢掉了。所以我觉得就这个层次的信的关系来说，信仰可以使我们对自由的运用更加有意识啊，增加了我们做出符合人性的选择，不要做禽兽的机会，增加这个机会。我们不敢说一点都没有，因为基督徒也会犯罪，按我个人的认识哈。那么讲这个地方呢，我有点个人的查，从外边查进来的一个想法，讲不得不讲一个想法啊。我们在座的很多灵性很好的朋友，还有很多专业的牧师在这里，我们还可以讨论，我希望得到你们的指正啊。还有邢教授啊，武牧师啊，我有什么想法呢？我就觉得光讲基督徒的话，至少从心理状态来说，基督徒有时候处于信仰状态当中，有时候并不处于信仰状态当中。我个人的想法，其实我还没有什么大权威啊、大学者做根据啊、神学家理论家做根据，我还没有去看过这样的说法。但是我自己有这样一种体会，基督徒有时候在信仰状态中，有时候不在信仰状态中，至少是有时候信仰很强烈，有时候不强烈，有时候很清楚，有时候不清楚， 有时候有意识，有时候没有意识，啊，所以我刚才说信仰对自由的促进，第一个层次的自由的促进，是说在信仰状态下，或者信仰很强烈、很清楚、很有意识的时候，它会对我们的运用自由有很大的帮助，从无意识变成有意识，啊，那么使我们更加增加，我们，正确的运用我们的自由，不要滥用自由的可能性，啊，这是，我讲第一个层次的自由，我说这点思考。现在我要进入第二个层次，我想自由可以分成啊三个层次，刚才说，现在要进第二个层次，第二层次自由呢，很大程度同陈翔先生刚才说的话题啊有关系，或者是紧密的关系，就是人作为社会成员的自由，也可以说是从社会政治角度来看的自由。比方说啊，那个 Franklin Roosevelt 这个罗斯福总统啊，美国总统里边最杰出的当中的一个，他提出所谓的四大自由啊，他在一个很著名的全世界历史上要记载下来的一个啊重要的演说里边提出他的一个施政的原则，要争取一个美好的世界，这个世界要保障人的四大自由。第一个就是 freedom of speech， 言论自由；第二个是 freedom of worship， 就是宗教的崇拜的自由；第三个自由叫 freedom from want， 啊，我们翻译成免于匮乏的自由，就不要受穷，啊，刚才讲贫富悬殊，不要，我们不应该有那样的啊，连吃饭穿衣都不能保障的人，啊，是 freedom from want， 免于匮乏的自由。第四个叫 freedom from fear， 啊，免于恐惧的自由，啊，刚才陈翔先生提到有些情况，啊，在有些社会条件下，就是很多人处于恐惧当中，要免于恐惧的自由，啊，这就是我们讲这个层次的自由。另外呢，还有联合国的宪章，说还有很多国家的宪法，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记载下来的言论的自由、出版的自由、集会的自由、结社的自由、游行的自由、罢工自由等等，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没有罢工这一条，但前面几条都有，啊，实行的怎么样，有目共睹，啊，这个还有宗教活动的自由、政治活动的自由等等等等，就是我们讲这个层次自由是这样一些，这些自由也可以现在也可以叫为人权，啊，或者呢民权，啊，刚才陈翔先生最后提到的，啊，这个圣经里面话要像公义像大河滔滔，这句话我们知道被美国的黑人的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啊 ，Martin Luther King 经常引用，啊，也是他说我有一个梦。那个梦里边所引用的圣经，啊，那个在马丁路德金，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民权的领袖，啊，他用的词，叫 civil right， 啊 ，civil right， 和 human rights 呢，由于稍微，啊 ，human rights 包含 civil rights， 啊，那 civil rights 呢，强调的是作为公民，啊，参与国家公共事务、参与国家政治管理的权利。所以也叫民权、公民权或者叫公民权，啊，所以我们说这第二层次的自由也可以叫人权或者叫民权，啊，也就是人的、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权利。这个层次的自由呢，它是由啊人的社会性决定的，人社会性必然要人有这样的自由，啊，因为这个亚里士多德。这个古希腊哲学家他说人是什么东西，人是城邦的动物，啊，马克思也说人的本性是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啊，这些说法呢就是在讲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不是孤立的生活的，不是单个人一个人一个人的，像有些动物啊，像孤岛上的鲁尔罗宾森那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啊，蜜蜂有没有社会性我们不敢肯定，像人这样的猴子有没有社会性我们也不敢肯定，像人这样的社会性，但是我们人自己有社会性，这是 毫无疑问的啊。那么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还从基督教的角度也是肯定这个结论的，因为当我们看到上帝说亚当独居不好啊，给造了配偶去帮助他啊，圣经创世纪就说两人呢本是一体，你看夏娃是从亚当的身上的骨头取出来做成另外一个人啊，然后他们又以后他们又结为一体啊，男女长大之后要结为夫妇，结为一体，这些说法呢我们就发现人的生活，人类的生活从起源上说就不是孤立的，就是说要相互关系的，整体的社会的啊，整体是由个体组成的，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如果你消灭了个体就没有整体啊，你剥夺了个人的权利或者个人的自由，就没有社会的和谐，没有社会的和平啊。公义是和平的基础啊，正义是和谐的基础。那么甚至呢，如果剥夺了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由，甚至你这个社会存在的目标就没有了，意义就没有了。为什么要有社会？为什么要有社会？是为了保护个体的存在，保护个人的发展。因为人不像老虎啊，不像老鹰啊，很孤独的用自己的爪子啊，用自己的牙齿啊，用自己的四肢啊，用自己的翅膀啊，就可以维护自己的生存。他们有上帝赋予他们的那种天然的能力，我们人啊，没有跑得没有老虎快，这个爪子没有老虎尖利啊，我们必须靠另外一种方式来求生、来谋生，就这就是组成社会，人必须组成社会啊。所以呢，社会的目的反过来说就是为了保护人，让人得到生存和发展。所以如果社会剥夺了人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那社会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不需要社会了啊。而人的自由就是他自己刚才说的，我觉得就是人的本质，而且是他发展的一个前提的条件。如果人没有自由，那是不能发展的，那就是动物啊。我们小孩子以后要成音乐家、成画家、成数学家、成政治家，那他自己选择，要他选择。所以选择就是自由，是人发展的最起码的前提啊。但是呢，往下说，社会对个人自由的保护和促进需要有符合这个目的的一套制度、一套结构啊。而整个世界的历史，全部人类的历史表明，像我们说的很清楚，并不是每一种制度、每一种社会的制度和每一种政治安排都同样的有利于保护人的自由啊。尽管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制度、没有一种社会制度或者政治安排能够完全彻底的保护人的自由，我们承认没有这样的社会制度啊，但是各种制度在这个方面保护人的自由方面差别很大很大，相去不可以道理计啊。我记得苏联前苏联那个共产党的总书记，苏联崩溃以前那个总书记说一句话，他说民主不是灵丹妙药，当时苏联人追求民主，他说民主不是灵丹妙药，但是它是我们现在找能看到的害处最小的制度。其实这话不是他发明的，不是他发现的，当时苏联的党内很多人反对他改革，那就把这句话搬出来，民主不是灵丹妙药，什么社会上有很多病啊，拿民主来治好了，没这个事情，好多人就说这话。这句话在我们当今的中国很多人都在说这句话，拿这句话来作为不搞民主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借口啊。我们知道民主的确不是灵丹妙药，它自己有很多的，它会有很多的弊病，我们承认，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完美的，没有毛病的， 没有这样的东西，人造的东西总是有毛病的。我们基督徒最理解，人有罪性，人间的制度总是有缺陷的，所以我们只能在这些有缺陷的制度里面找出一个缺陷最少的、毛病最少的、害处最小的制度来为我们服务。我们只能这样，这也就是民主啊。所以呢，我刚才说，没有一个社会制度能够完全彻底的保护人的自由，但是不同的制度差别太大了，有些保护的很好，比较好，很好，有些不但不能保护，反而压制人的自由啊。那么这个制度差别关键在哪呢？关键就在于权力是不是受到约束啊，约束的程度怎么样。如果对权力没有约束，那么个人自由受到的威胁就最大。反过来，对权力的约束越大，对自由的威胁就越小啊。在这个层次上讲自由呢，它同信仰的关系啊，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文化节的主题啊，它同信仰什么关系呢？我觉得这个信仰的关系啊，比我讲第一个层次要更清楚、更明确、更清楚。当然，经过陈翔先生说了，我们就看得更加清楚了啊。所以我现在讲的话，是我觉得得到一个支持啊，这个层次更加清楚的啊，信仰和自由的关系很清楚。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相信人有罪性，相信人人都有犯罪作恶的可能性。所以呢，这种信仰去影响一个制度，影响一个社会的制度，影响一个政治的结构，它就会对权力加上一些约束啊。我们刚刚讲权力是不是受约束，决定他对自由的保护程度啊，权力受到约束才能保护自由。所以这种信仰会使这个权力受到约束，他就最有利于保护自由。那为什么他又能够约束权力呢？因为他相信任何人都有犯罪作恶的可能性，不是说肯定你要作恶，但是你有可能性，所以掌权的人他的权力就要受到限制啊。那么当然了，这个有信仰是个因，自由是个果啊，保障自由是个果，从这个因走到这个果还要经过制度的设计，还要经过制度的建设，这个过程很复杂啊，需要我们人很多人去努力啊，每一个公民每一个领导者都去努力，还需要历史条件的配合啊。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是比较不幸的，我们的历史条件啊不是很好，哎，有些历史条件都被错过了啊，都被错过了，很多很好的历史条件都被错过了。刚才提到辛亥革命啊啊，还有1989年啊，都是一些历史条件都错过了啊。但当然了，要进行制度的建设、制度的设计，不是个简单的过程啊，不是个直接的过程，不是个必然的过程啊。不是说有了信仰你就必然啊，你就直接的简单的就走到了对自由的保障。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一个例子，美国的例子看到，美国的宪法制度、宪政制度，用宪法来控制政治，这样一种制度，它的建立可以从里边看到信仰对权力的限制，从而保障了自由这方面的作用啊。这个1887年，200多年前，美国的这些国父们、这些开国元勋们，他们在费城起草宪法的时候，他们心里就有一种信仰，相信人是有罪的啊。虽然一方面他们好像有很有乐观主义，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但是他们同时有清教徒当时的啊，从英国、从欧洲啊，从马丁路的改革，然后从到加尔文改革啊，然后产生这个清教徒的信仰，他们多半都是清教徒的后代，所以他们有一种对人性、 罪恶的清醒的意识，他们对人性不是盲目乐观，而是一种现实的感觉，啊，没有脱离现实。那么，有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总结美国宪法的制度，总结很好。他说，美国政府是这样一批人的作品，他们创造这个政府。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都相信人有原罪，决心要对犯规作恶的人关上一切可能打开的大门，啊，那美国宪法的目标，你去仔细研究这部宪法，你会发现，他，你以为他是想，制造一个好政府来达到一些共同的大目标，像有些中国人就这么想，啊，中国古代就这么想，哎，我们要有个好政府，啊，好人组成的政府，然后实现一个伟大的目标。那美国宪法，这个历史学家去分析他，叫 Bryce， 他去分析这个宪法，他说你与其说那些人好像想弄一个好政府出来，做一个好政府，然后达到伟大的目标，不是这样的。他说他们的目标是负面的，是负面的、消极的。什么意思呢？他们只想防止坏事情，不想达到什么大目标，他们只想避免一些坏事情，啊，这种坏事情不光会来源于一个坏政府，坏政府当然导致坏事情。他说美国这宪法不光是想防止坏政府，而且想防止一个大政府。这些坏事情不光是坏政府会做出来，而且任何一个强大到了一定程度的政府都可以做出来。达到什么程度呢？强大到了可以威胁原来就有的各个社群，啊，各个 community， 各个个人，就是各个 individuals， 啊，一个政府它强大到可以威胁原来存在的 communities、individuals， 那么它就可能导致一些坏的结果，啊，这个是这个历史学家的分析。还有呢，美国宪法之父，啊，有一位被称为宪法之父的这个开国元勋，被他的名字叫麦迪逊，啊 ，James Madison， 他就主张要正视人的丑恶面。他说，因为结党营私啊，结一个党来为自己的私利谋私利，结党营私是人类的通病，人类都有这个毛病。啊，他还说了很精彩的一句话，他说，如果每个人都是天使，那就不需要政府了。啊，你看古今中外都有政府，为什么有政府？政府就证明人不是天使，啊，因为相信人会犯罪，所以呢，他们这些美国的国父们，他们就一心一意防止政府的权力集中，啊，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权力集中在个人的手里，就是独裁，威胁了所有别的人自由。如果这个权力集中在少数不集体的手里呢，就会导致集体的专政，会威胁其他的人的自由，威胁别的人的自由，啊，就算你是多数人掌权，也不能威胁，也不应该威胁少数人的自由，啊，所以他们才发明这个办法，权力分置，互相制衡，权力不能放在一个人手里，也不能放在一个部门手里，也不能放在一个方面手里，必须各方面都有点权力，所以立法、司法、行政呢，就分开了，相互牵制，啊，让每个人的自私自利都相互牵制，从而减少他的害处，啊，抵消他的害处，有助于大家的利益，啊，那么这种制度的设计，这种制度的实现，当然是同美国建国前后一般的美国人，还有美国的领导人他们的信仰有关系。他们这个信仰首先就是包括原罪观在内的基督教信仰，啊，这个特别值得我们中国人考虑，特别值得我们中国人深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人啊，在我们的传统社会啊，儒家占上风，那样他就儒家有个说法叫满街都是圣人，就满街走的人都是圣人，啊，人人都可以成圣人。老百姓呢，从小上学念的第一句话，一开头学六个字，你们知道，人之初 性本善，相信人是性善的，性善论啊。然后呢，中国老百姓就希望有贤相明君，贤相明君，好的宰相，好的皇帝啊，希望有好官，哎，把官员看成父母啊，叫父母官啊，把皇帝称为圣上，圣就是神圣哦，啊，就是神圣不可侵犯哦，就像天上的上帝一样哦，啊，皇帝称为上帝的儿子，叫天子，啊，这样一种文化传统文化环境之下，一方面相信皇帝官是父母官，皇帝圣上，另外一方面呢，广大老百姓可以被这些官被这些皇帝随便的剥夺自由，毫无权利可言，啊，以至于马克思都说，这样的东方专制的国家叫什么国家？叫奴隶制，人人都是奴隶的奴隶制，还同古代西方，啊，基督教以前的希腊罗马还不一样，希腊罗马是少数人是奴隶，啊，人口里面不到一半人是奴隶，啊，很多人是自由人，啊，圣经里面看得见。有为奴的，有自主的，意思就是为奴的、自主的，按中国大陆的语言就是为奴的就是奴隶啊，没有人身自由，自主的就是自由人，希腊和罗马很多自由人哦，公民哦，啊，有选举权的。但是马克思说，中国这样的东方专制的亚细亚，所谓他的语言叫亚细亚制度下的这个制度啊，这个老百姓人人都是奴隶，你就算是宰相，皇帝要拿你的财产，你不能说一个字，要拿就拿，皇帝要杀你头，你也不能说一个字啊，哎，所以马克思称为这样，这是中国的一个矛盾啊，传统文化里面一个矛盾。所以我们在这种矛盾的这种环境下，我们特别值得思考刚才说的这个啊，对权力的限制啊，同这种文化信仰的关系。好，最后我们讲第三点啊，更加接近我们的啊，这个教会的这个文化节的一个主旨啊。我想这个第三个层次的自由，我想就是有很大程度就是马丁路德讲的那种层次的自由啊，指的是什么呢？是人摆脱罪恶，摆脱败坏，摆脱律法自由啊，可以说 freedom from 啊 from the sin or the evil from the decay corporation corruption from the law 啊，所以我把说成摆脱自由，就是要摆脱东西，不要受辖制。那么第三层次是摆脱谁的辖制？摆脱罪恶的辖制，摆脱败坏的辖制，摆脱这个律法的辖制，也可以说是神学角度看的自由啊。前面两个是哲学的、社会政治的啊，见第三个是神学角度看的自由。这个就像，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耶稣说过，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就是你被罪所辖制、所控制。奴仆呢，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啊。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这是真正的自由啊。那么保罗也说，受造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啊。浮在虚空，虚空是此世的各种各样的啊，这个包括罪恶在内啊。受造物仍然指望摆脱败坏的辖制，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啊。保罗又说这样的话，他说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抵，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刚才我们说人可以自由选择，但是因为受到罪恶的辖制啊，那么就想做的好事也不能去做，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啊。如果圣灵引导我们，我们就不在律法的辖制之下、控制之下。而圣灵引导我们，其实就是我们进入真正信仰的状态啊。 那么由于我前面由于这个耶稣也讲到哈、啊、这个保罗也讲到人的一种罪性，所以我们前边讲的两个层次的自由并不能够使人摆脱罪恶，摆脱败坏和律法的辖制。那么换言之呢，人还是没有真正的完全的自由。为什么这样讲？第一种自由，人自由选择，可以使人摆脱自然法则，自然的法则 natural law， 但是不能阻止人去选择做坏事。刚才我们说选择，选择做好事也是可能的，选择做坏事也是可能的，滥用自由也是可能的。因为我们讲第一层次的自由，恰好它有个含义，就是人可能选择善，也可能选择恶，啊，所以它当然不能使人摆脱罪恶。第二种自由呢，它可以使人摆脱专制暴政，但是不能消除人的自我中心，啊，因为第二种层次社会层次上的这个自由，我们是要摆脱专制暴政，赢得自己做主的权利，成为自主的人，成为自由的人，啊，那么这个自主权利我来决定我的事，啊，其中从哲学意义上说，它也包含人可以去选择不同的，啊，比如说我要选择吸毒了，但吸毒是犯法的，等一下我要提到这个问题，啊，但是他可以选择一些不违法的坏事，啊，不违法的坏事，在我们这个特殊的环境下，我们觉得我们要强调自由，啊，不管是要积极的自由、消极的自由，我们要强调。但从神学角度来说，啊，我们赢得自由不是为了去选择作恶，所以我们必须要谈到第三种自由。我们也可以说，第一种自由使人摆脱，啊，他律，啊 ，heteronomy， 就是由外在的力量来决定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啊，由自然界的力量来决定我们做什么事情，啊，要不要吃，要不要性交，由自然界的决定。我们靠第一种自由，使我们摆脱了这个自然界的他律，走向我们人的自律，我们人自己决定我们要做什么事，啊，那第二种自由呢，它保障了人的自律，保障我们自由，啊，为自己做主，啊，社会政治自由是这样的。但是呢，同时它也显示出这个自由的局限性，啊，这个局限性就是说，在外我们在社会上，我们要受制于法律，我们要受法律的管辖；在内部，我们要受到自我中心的约束。人总从自我的利益出发，考虑自己的角度，啊，人总是，做事情想要对自己好，这是自我中心。由于这两条，我们的第二种自由就指向了对第三种自由的需要，啊，第三种自由我也把它称为神律，是由神来管制我们，来管辖我们，啊，又是管辖又是自由。哎，这里边已经出现一个很值得思考的一个很深的一个问题，啊，在这个层次上，自由同信仰的关系，我这样来理解哈，我这样来理解，同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个层次的自由，它的实现只能依靠信仰，还有呢，由信仰带来的仁爱。那么这个信仰又从哪来呢？当然大家都很清楚，这个信仰又只能仰赖上帝的恩典，啊，所以圣保罗他说，原来基督耶稣里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他说是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他又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啊，所以当我们争取到第二个层次的自由的时候，就社会政治层次的自由的时候，我们就尤其需要记住圣保罗的这句话。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啊，我们看到一个New Revised Version 那个英文版， 他说的凡事都可行，他用的词是 lawful， all things are lawful， 啊，两次说凡事都可行，说的是 lawful， 所以呢，这句话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这就要求我们要超出在律法之上。你可以做合法的事，但是你不能以此为满足。啊，这对基督徒来说，意思就是说要求就低了一点，啊，光要合法就行了，基督徒还不能以此为满足，啊，那什么才能满足呢？要往哪儿走呢？要超越自我中心，啊，那么超越自我中心就是我说的已经到第三层次自由。当我们自己以为自己已经得到第三层次自由的时候，我们还要特别记住保罗的这样一句话，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啊，这就是要互相服侍，要 serve one another， 啊，他这个刚才我用这个英文版是说啊，become slaves to one another， 彼此成为奴仆，啊，成为奴隶，成为不自由，可以这么说，啊 ，become slaves to one another， 这是对真正的，所以我说他是对真正的自我中心的超越。他之所以可能能怎么能做得到呢？这很难哦，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超越自我中心的。你靠信仰耶稣基督才能走出自我中心，同他相结合，啊，马丁路德把这种关系解释为好像人的婚姻，他说好像同耶稣基督结婚，是吧？他这样讲了，所以他就担当了你的一切，你也要分担他的一切。我们人一结婚呢，我们的财产都是，我的财产都是我的太太的，我的太太的财产都是我的，我的一切都是他的，他的一切都是我的。所以马丁路德拿这个比喻，就是说这我们结婚同耶稣基督结婚了，我们的罪过他的担当，啊，他的超出自我中心的这种品格，我们也会融入其中，啊，所以说我刚才说这个只能是在信仰当中才能实现，啊，因为他担当了我们自我中心的罪，啊，当然我刚才查进来一句话，我说我个人想法，再说一遍，我不敢肯定对不对，神学上我不知道能不能站得住脚。我觉得人基督徒是有时候处在信仰状态，或者有时候很强烈、很清楚，很有意思；有时候是不强烈、不清楚、没有意思，所以呢，至少我说的是，什么时候能够超越这个自我中心？是在真正信仰状态里边的时候，那个情形是这样的，啊，所以我怕我们有时候，我自己的感觉是我们有时候常常不在信仰状态，所以我们需要时时的警惕，啊，最后我说这种信仰，啊，这种自由当然是来自信仰的，来自上帝所给予的信仰的，但是它同时也是神律，是神的法律，啊，是这个。Theonomy 神来控制，神的这个约束，这种约束是超越了自己的约束和他人的约束，超越了他律，超越了自律，这种自由按我说才是真正的随心所欲不逾矩，啊，孔夫子说这句话，他到70岁的时候他是随心所欲不逾矩，啊，这话是有矛盾的，又随心所欲但又不逾矩。我觉得孔夫子没有解释清楚他的这句话，他没有解释过，我现在算是一种解释，啊，只有这种自由，他又是自由但是又是受约束的，又是不超越规矩的，不超越神的规矩的，啊，马丁路德有一句话说得更精彩，啊，我拿他来做我的今天讲话的结尾，他说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众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辖。他说基督徒又是全然忠顺的众人之仆， 要受所有人管辖。两句话好像是矛盾的，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是主人，又是全然忠顺的，是仆人。基督徒是不受任何人管辖的，下边又说基督徒是要受所有人的管辖的，啊，我来理解这句话，我就想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啊，为什么说基督徒可以自由到不受任何人管辖的地步，是因为他的主人乃是上帝，只是上帝啊。之所以基督徒可以忠顺到了要受所有人管辖的地步，是因为他的主人要他去爱人如己，要他去服侍他人啊。我就讲这样一些，谢谢大家。